揭穿生死轮回秘奥，只是超越生死之道。陈冰教授，佛教生死学。第一章，灵魂和轮回观念的产生。文明人自信，人是天地间唯一具有自我意识、能认识自己的生物。正是这一特殊禀赋，使人具有超越自然的可能性，判然自别于进化程度低于自己的动物界。人类学家和哲学史家认为，灵魂、心身问题是原始先民最先思考的哲学问题，它先于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等问题而提出。大概从人类有了理性思维的余暇，把自己从动物界区分出来的时候起，人自身存在的根本问题，人从哪里来，为什么要死，死后有无续存，便开始困扰先民们混沌初开的心灵。关于生死问题的思考，酝酿出了人死后生命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灵魂不死的信仰。据考古发现的物证，这种信仰流传的时间最早可上溯到约10万年前。在欧洲，土耳其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中期尼安德特人墓葬遗迹中，死者有石器随葬，尸体周围有花树、红色碎石片，表明当时人已有人死后继续存在，或者认为死亡是迁往另一幸福世界的喜庆之事的信仰，而且成为社会群体的共同观念和习俗。处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5万年前的中国山顶洞人，埋葬死人已经有一定规矩。死者身旁撒有赤铁矿粉粒，随葬品除了碎石、石器等生活用具外，还有石珠、穿孔兽牙等装饰品。红色象征血和火，以红色赤铁矿粉粒撒在尸体旁，可能是表示希望死者永生的祝愿。随葬器具则分明表示供死者的灵魂使用。到了仰韶文化时代，葬仪进一步复杂化。陕西华县元君庙墓中发现的铜狮，盛放于特制陶瓮内，口上盖陶盆帛，其底部钻有小孔，考古学家认为是供死者灵魂出入之用。这种风俗在云南某些少数民族中至今尚有遗留。西安半坡村出土文物发现，在距今6000-7000年前，以粟为殉葬品。大汶口古墓中的殉葬品有工具、猪头、骨等，古埃及人以黄金、食物陪葬。据人类学家的研究，地球上现存的尚处于原始社会的后进民族，几乎都有灵魂不死的信仰和相应的葬仪。先进民族中也多残存着上古原始的灵魂观念和有关葬仪的残迹，这说明死而不亡或灵魂不死是人类智慧初开时期对于生死之谜的普遍的共同的解答。第一节，灵魂观念产生的渊源。对自身生死之谜的破解予以首先关注，全人类的元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信奉灵魂不死。这一现象应从人类本性及人类本性需求与生存现实的矛盾中去寻找其渊源。 这大概可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考察。一，本能性的求生欲望和死亡恐惧。贪生怕死几乎是所有动物普遍共具的天性。从猪犬等被屠宰时的嚎叫挣扎，人们大概不难体味出他们对死的恐惧和对生的眷恋。即使低等到小爬虫，也有逃避伤害、保护自家生命的本能。动物是否具有思考生死问题的意识，人不得而知。情志和意识高于动物，而上句类同于哺乳动物之躯体的人类，其原初动物性本能的贪生怕死天性，与发达的感情、理性相连结，自然表现得比动物更为鲜明突出。从比猩猩智商略高的儿童身上，常可发现贪生畏死天性的流露。当大人吓唬，不听话就打死你，掉下去会摔死的，儿童会表现出极大恐怖。心理学家发现，3到6岁的小孩经常畏惧自己在未来的死亡。到了自我意识成熟，理性便会不可避免地投入到死亡现实的思考，从他人的死联想到自己将来的死，由死而思索生活的价值和意义。人类大概在其成长的少年时代，便发现了自身存在的悖论和根本矛盾。人既是具有可超越自然的理性和创造能力的小小神奇，又是无可奈何的属于自然的有血肉之躯的生灵。几十年生命匆匆结束后，一句臭诗终归会变成蛆虫口中食。正如贝克尔《反抗死亡》一书中所说，人的确是分裂的，他知道自己天生丽质，在自然界出类拔萃，然而迟早总要回归几英尺的地下，在黑暗中默默无声的腐烂和永远的消失。处于这样的困境，而又不得不在这种困境中生存下去，是可怕的。还有，人虽然具有认识万物的智慧，却无力认识自身生死的底蕴，不知生从何来，死向何去，自己何时死亡，死后如何，对谁也是个黑谜。在这一点上，人甚至连能预感自己死期的大象、狗等动物也不及，这无疑是对人这个智慧生物的无情嘲弄。古今中外的一代代人，从平头百姓、野老村夫，到叱咤风云的英雄、不可一世的皇帝，从多愁善感的文人墨客，到深沉敏锐的哲人志士，当面对人生短暂、谁也不免一死的现实时，无不感叹唏嘘，形之于色，发之于声，感叹人生苦短，百年如梦，是古今中外的诗文中最常见的永恒主题。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既一世，掩乎若飘尘。卧龙跃马终黄土，死去元知万事空。此类诗句传颂千古，引起多少人心弦的共振。就连孔老夫子那样积极用事、不与怪力乱神的至圣先师，当面对流逝不返的河水而联想到死亡现实时，也不免感叹逝者如斯夫。就连曹操那样的乱世英雄，也留下了感叹死亡悲剧的不朽诗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古今中外的不少哲人都曾指出，死亡恐惧是人类普遍存在的永恒的基本的焦虑，它永远盘踞在人们的精神活动中。美国现代心理学之父威廉·詹姆斯称，死亡为潜伏在人各种幸福欢乐的虚饰之后的深藏的蛀虫。所有的人，无论他承认与否，都必然对着深藏的蛀虫怀有直觉。从面对危险时的不安全感，到怕死、怕尸体、怕墓地、怕鬼的心理，每个人不难体察自己无意识深处盘踞着的对死亡的本能性畏惧。然而，人类终归是具有理智、有能力对抗自然压迫的小小神奇。大概从出民开始思考死亡问题起，人们就开始了对不乐意接受的死亡现实的抗争，制造出一种肉体虽死而灵魂不死之说来安慰自己，便成为认识能力和与自然做斗争的能力低下，无法用其他现实途径抵御死亡威胁的原始人抵抗死亡的有效手段。后来，随人类生产力、认识能力的逐渐提高，发明了多种多样反抗死亡的手段，诸如永生于天国的宗教信仰、立功立德立言的不朽、留名于身后的不朽、精神不朽、长生不死的追求、自然主义的达观生死态度、享乐主义的逃避策略、动物性的家族绵延，乃至当代流行的潇洒走一回等。方法虽然各异，反抗死亡威胁的实质是一。西方一些人类学家、心理学家认为，人类的一切文化活动其实质都是为逃避死亡的宿命，都是用以战胜死亡威胁的抗争或无意识的移情手段。从某种角度来看，这话讲的不无道理。二，恋亲感情和同类相连。眷恋血亲、同类相连是较高等的动物也具有的天性。笔者曾记得幼时家中一头耕牛死了，在剥皮割肉时，其伙伴在牛栏中悲鸣不已，泪涌眼眶。在新疆农场接受再教育时，曾几度见宰杀淘汰牛时，全场牛群皆悲鸣终日。据农民讲，那是因为他们嗅到同类被杀的血腥味而悲伤。意识和情感高出动物界一层，被称为社会动物、智慧动物、感情动物的人类，恋亲和同类相连之情更为浓厚丰富。亲朋亡故为人生最大的不幸和痛苦，幼年丧母、中年丧妻、老年丧子尤为苦中之苦，凡人至此莫不哀痛悲啼。有泪不轻弹的铁肠男儿，遇此也难禁苦泪连连。诚如《佛说无常经》的义子所说，父母及妻子、兄弟并眷属，目观生死阁，云何不愁叹？亲人和他人之死，极易触发自己亦将必死的考虑，对必死命运的抗拒精神，自然会产生死而不亡、灵魂永生的憧憬。据佛经载，佛祖释迦牟尼出家求道的契机之一，便是因少年时游观都城四门，于西门看到送葬人群，因而触发了自己亦将必死的思考，终于下决心探求战胜死亡之道。笔者记得自己少年时期 开始对死亡问题的考虑，乃出于由邻人之死触发的对钟爱自己的祖母终将死去的忧虑，由此而联想到自己的必死，进而引向对于人生意义的思考。这大概是常人普遍经过的思想历程吧。三，特异现象的启示。一类与灵魂死后续存有关的特异现象，如记忆前世、灵魂脱体、见鬼、交通鬼神、附体、濒死和死而复生的经验等，据近今心灵学的研究，是超越地域和文化形态而普遍存在的现象。古代各民族都有关于此类现象的传说和记载，说明这类现象不但今天有，在远古也曾有。而且逻辑思维尚未发达的古人，其直觉能力和潜在特异功能大概要比今人发达，接触此类现象的机会要比今人多。在那交通鬼神的巫术盛行的社会里，这类现象的传播和加工大概要比现代社会顺利得多，很容易口口相传，尽人皆知，助长灵魂不死观念的树立和流传。就此而言，先民们的灵魂不死观念尚不可仅看作是出于抗拒死亡的需要而主观虚构，很可能有其特异体验的根据。四，梦的启发。梦被不少学者认为是原始人产生灵魂观念的重要契机。恩格斯关于这个问题的名言被广泛引证。在远古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于是就产生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之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在梦中，人们往往游历如常，碰到见过未尝见过的人物境事，经受欢乐、痛苦、恐惧，如同醒时无异，而醒后却发现身体躺着未动，这自然会启发人思考身心关系，容易把身心二元化，设想身体中住有灵魂，做梦是灵魂离开肉体出去游历。灵魂既然可在生前离开肉体独自活动，那么肉体死后灵魂继续生存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这大概是原始人中较为普遍的思路。如云南的景颇族人便普遍认为，睡眠意味着灵魂离开肉体，梦是游离的灵魂之遭遇。有的原始民族忌讳突然叫醒熟睡的人，认为那样会把他的灵魂吓跑，难以返回肉体。另外，梦见死去的亲人熟人，也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可能是亲人的灵魂来托梦，证明亲人虽死，灵魂犹存。这种情况在现代人中尚相当多。笔者便多次碰到熟人述说这种梦境，询问是否是亲人的灵魂来托梦。在原始人中，这种情况当更为普遍。梦见亡故之人，他们肯定会确认是自己的灵魂会晤了亡故者的灵魂。总之，灵魂不死的观念在理性思维尚未成熟的原始人那里，是以深潜于人性深处的贪生畏死天性所决定的死亡焦虑为根本，受抗拒死亡意欲的驱动，在思考与灵魂、 死亡有关的梦境和特异感知等经验时必然得出的结论。